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各位知道教会正在 Jersey City 职堂已经开始三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聚会，刚才陈生弟兄夫妇他们就是住在 Jersey City 那边的基督徒，他们也是积极投入那边的事工。三天前晚上我们有聚会，有一位弟兄是基督徒，刚刚信主的，还没有受洗，刚刚信主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是很难的问题。他的问题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发生。他说神如果是慈爱的，难道不爱这6000多人生命吗？如果神是全能的，难道他没有办法让悲剧不发生吗？我当时不能回答，我也相信世上没有人会回答。神是慈爱的，神爱这6330多位还有飞机上的人，神也是全能的，统管万有。我跟他回答是说几个方面来回答。第一，神是全能，不过神的伟大是把一个自由赏赐给人，人误用了自由来危害别人自由，人误用了自由背逆神，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由的做不该做的事情。第一方面要了解罪恶在人心中，若没有神的拯救，若没有回到神面前，罪恶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。我说第二方面，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撒旦辖制虚空劳苦叹息之下，许多罪恶所产生的结果神允许它发生了，让人更了解唯有神所预备的，唯有回到神面前才是真实的美好，唯有回到神面前神所预备的永恒，神所预备的今生才是真实的美好。我再说许多罪恶所带来的灾害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，许多是无辜的，许多是基督徒在里面，我们在这边为他们的家属代求，为没有信主的朋友代求，愿这一个危机成为转机，愿属世的危机成为我们属灵的转机。事实上从圣经里面历史去看，神常常允许一些危机却成为敬畏他信靠他的人属灵的转机。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法老埃及的兵一直追到红海边，追到没有办法了，后有追兵前有红海，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，摩西带他们祈祷，神 为他们开路，他们就真实的学习敬畏神，学习心灵中的改变。以后亚玛利人攻打摩西，攻打以色列人，在这危机中，摩西到山顶上举起他的杖，两个人托着手一直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神靠神的能力运行，以致得胜。各位知道以色列南国北国，以后北国被亚述王灭亡了，亚述王就带兵包围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西西家做犹大的王，耶路撒冷被包围，亚述大军没有办法打他们的，一定打不过的，北国刚刚被灭亡，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个大将在门口喊话，要他们赶快投降开门，否则他们的命运跟北国一样。那个时候里面的百姓惊恐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西西家就跟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，切切仰望神，悔改认罪，仰望神的恩典。结果那天晚上一位天使来到，天使让亚述王的军队混乱，甚至自相残杀，蒙恩以色列人得以保全。还有很多我不要多讲，神允许一些危机要临到，他也要借助危机产生转机。不过人有的时候很麻木，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天全美国各地的教会都是爆满的，不过今天就没有那样子的情况了。上个礼拜很多报道说像圣诞节一样人潮涌向礼拜堂，因为人那个时候特别觉得需要。听说上个礼拜我不在若歌教会好像有特别多的人，楼上坐不下还要到楼下的 overflow 里面去。人如果碰到危机真正有属灵的转机那就很好，如果没有了属灵的转机，那一些危机可能没有达到他的一个目标了。我们不知道神准许这个事情要带给美国如何的冲击，但是相信这个本来信靠神的国家应该得到属灵的复兴和提醒。这200年以来慢慢慢慢有偏离敬畏神的道路，偏离敬畏神的方式，还有许多许多罪恶的行为。今天早上我盼望很简单的时间里面我要提到四方面，从属世的危机带来属灵的转机。第一方面要强调对人生意义的醒悟，属灵的危转机是让我们对人生意义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醒悟。刚才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一件事情，门徒们看见伟大的圣殿，那个圣殿的建筑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百姓从公元前20年就开始扩大圣殿的各面建筑。我们晓得圣殿最早所罗门建筑，所罗门建造大约照现在的价格花了700亿美金，因为它很多金块很多银子很多了不起的珍珠宝石，从各国进贡的东西通通放在圣殿里。所罗门是第一个圣殿， 以后被巴比伦王毁灭了，然后所罗巴伯他们撒拉铁重建第二圣殿，第二圣殿远不如所罗门第一圣殿的宏伟。第二圣殿从公元前520年他们回国，516年开始建，一直到公元前经过一段挣扎努力，慢慢才盖好，存留到主耶稣的时代。圣殿很小，希律王要得犹太百姓的欢心，花很多很多的钱扩大圣殿，重建圣殿。主耶稣出来传道应该是公元2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圣殿盖了46年还没有盖完，公元前20年开始盖，盖到公元27年还没有盖完。据 Josephus 的记载，盖到公元63、64年才整个完工，包括外面的院子、外面的廊子。但是门徒跟耶稣走过圣殿，这么宏伟的建筑，他们还在叹息说这个石头真是何等的伟大。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所谓哭墙、西墙部分的石头，那已经很大了。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走到他圣殿下面的地道，下面的石头大的有10多尺长，有3、4尺宽，一个石头都有500多公吨的重量。那个时候这么大的石头建造宏伟的圣殿，他们赞叹圣殿的了不起。但是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这是他们想不到的事情，想不到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怎么会有这个事呢？在他们的人生方式中，圣殿是中心，所以产生了祭司，产生了撒都该人，产生了法利赛人，产生了兑换银钱的，产生了贩卖牛羊鸽子的，百姓经常到圣殿来，圣殿是百姓生活的中心。当然他们慢慢走偏了，只有外表的形式，没有内心的虔诚，这是犹太人整个旧约一直到新约时代，只有宗教的外表，没有真诚的敬畏神，走偏了路，整个圣殿。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圣殿不可能倒的，哪里可能倒呢？有点像我们今天，每一次有朋友来拜访我，我一定带他们到世贸大楼。好在上个礼拜二没有人拜访我，怎么可能倒呢？怎么可能没有呢？世贸也表白了一种我们母亲的追求。当然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需要有正当的经济活动，我们需要有正当的各种社会活动，我们也应当可以建筑很好的场所，这个都没有错。可是常常人的心灵会走上一种追求不必要神的道路，我们只要追求物质的丰富，我们只要追求我们自己人所能达到的目标。要不要敬畏神？要不要信靠神？要不要真心来爱神？这个都不重要，可能重要的反而是追求地上的财富、地上的成功、地上的可靠坚固，这一些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想不到的事情，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发生的。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们，门徒们可能心还在想这个圣殿，耶稣说将来这里的石头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门徒们一定不懂的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什么样的事情？耶稣后面跟他讲了很多事情， 当然主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们的心灵要注重耶稣基督和他再来，要把心思意念注定在基督身上，照着基督的心态心意去生活。想不到的事会发生，什么时候发生？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生，想不到的时候。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就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想不到的时候。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他来到会像怎样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他来到会像怎样。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像挪亚的时代，圣经说挪亚的时代地上的人充满了强暴，在一起没有爱，在一起仇恨，在一起凶杀。所以后来在挪亚之后，神定下一条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被人流。这是挪亚之后神所定的一个很严格的规条，这也成为今天许多支持死刑存在的人一节圣经根据。总之挪亚的世代是一个很残暴的世代，人跟人之间缺少了爱，缺少了一些真诚的人的关系。罗德的世代那是一个淫乱的世代，罗德的世代不但男和女犯淫乱，有许多同性恋的问题，有许多神所厌恶的罪恶存在。耶稣说我们要看看世代，如果充满了挪亚的日子，充满了罗德的日子，我们要小心了。我们的心不要只放在世上，要放在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义子，耶稣基督要再来，在地上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。再一次让我们回想，再一次让我们醒悟，人生意义是为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在这里，神保守我们平安了，但是明天你能够保证你自己吗？下个礼拜能够保证你自己吗？我下礼拜就要坐飞机到马来西亚去，有差不多八九天特别聚会，难免有人会问飞机还能坐吗？但是飞机不坐怎么到马来西亚呢？走也走不到，火车也不到，我心里很平安。飞机公司打电话给我说飞机照常开，但是你要提早四个小时到机场，不然的话来不及，要很严格的控制。明天如何在主手中。有的人不敢坐飞机，真的不敢坐，我想不必了，你在路上都会被车撞到，如果没有神的保守，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必害怕。为什么不害怕？因为我们心里预备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朝见我们的主。我以前讲过，我再讲，英国最有名的传道人之一就是约翰卫斯理，他到处为主传道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卫斯理，如果耶稣明天来了，今天你要做什么？他就问，那你们做什么？大家有不同的答案。我还有一个事要解决，我还欠这个人一笔钱，我还要把什么事办好，今天赶快把握时间。约翰卫斯理说，明天耶稣来，今天我做的跟昨天一样，我的心早都预备好了，天天都一样， 时时都一样，没有遗憾，没有愧对主，没有愧对人，随时耶稣要我见他我就去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想不到的事，想不到的日子，你现在要准备，危机要给我们转机的感受，属世的危机若带不来我们属灵的转机，我们就 miss 掉这一次的功课了。但愿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不要努力工作，不是不要赚钱，不是不要发展，不要奋斗，不是，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中心，我们为耶稣而做，为耶稣而努力，为耶稣的缘故在公司好好上班，好好发展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才干，来贡献人类和社会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有机会把耶稣介绍出去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在这一次里面，我觉得人生善恶的抉择，人性善恶的表现也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要在人生善恶的抉择上面要靠主站得住，靠主走正路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